弟兄姐妹平安，这周我们将要读到箴言的第20到24章。箴言的每一章都非常丰富，也因着它的丰富，我常常读着读着就感到非常扎心。箴言深入到信徒生活的方方面面，神也常常给我们提供操练箴言的机会，让我们时常省察自己。我这周读箴言的时候，感觉神在我的生活中安排了各样的事，让我对所读的箴言有切身的体会。箴言仿佛是一面照妖镜，把我生活中各种肉体本相都显现出来，让我在生活中借着顺服权柄，实际操练敬畏神、摆脱肉体的功课。在20章中，我们会看到职场和商场的真智慧。人既不认识自己的本相，也不掌控自己的未来。我们的罪性远远超过了自己的想象，我们的节制也远远落后于自己的欲望。其实明天如何，我们还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在职场和商场上做计划，不要对自己太有把握，也不可依赖自己的计划，而是应当寻求神的引导，顺服神的呼召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在职场和商场上，36计只是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求问耶和华，却是顺应天意，更胜一筹。20章中还讲到了君王的职责。君王的职责不是包办社会问题、管理百姓生活、使人以政府为神，而是秉公行义，照着神的心意公正审判、推行公义、果断执法，使百姓可以敬虔、端正、平安无事地度日，保障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在神面前做出明智的选择，并且自己为选择的后果负责。这种自由并非君王的馈赠，而是神所赐的恩典。在21章中，我们会看到神鉴察人心，也改变人心。如果我们总是以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善恶，那么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神。真智慧是相信神是全知的，只有神才是判断善恶的唯一绝对标准。我们需要的是求神衡量自己，而不是自己衡量别人。那神衡量人心的标准是什么呢？这里的经文让我想到了弥迦书中所写的：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公义公平的实质是收获和付出成正比，而不是结果平均、成绩相同，不讲付出，只讲结果。神既然是全知全能的，他允许恶人存在，就一定有他特殊的计划。恶人乐人受祸，不连续领赦，又无视法律，但最终恶人都会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活在肉体里的人，在神的眼中都是恶人。当人的肉体碰撞肉体的时候，连最亲密的二人合为一体的关系也难以为继。但神为什么还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呢？因为耶和华所造的各适其用。既然神允许家中有争吵的妇人，家外有恶人，我们就应当把他们当作自己的镜子。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，但婚姻的悲剧却是埋怨神配错了另一半，总是希望改变对方，却不愿首先改变自己。配偶是神给我们的镜子，用来显明我们肉体的污秽。婚姻中的真智慧，就是看到镜子里的脸不干净时，不要只顾擦镜子，而是要照着镜子洗净自己。21章的最后又宣告了神的主权不可抵挡。我们作为信徒，当倚靠的不是最强大的武器，而是最全能的神，因为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，得胜乃在乎耶和华。箴言就借由着神的主权进入到第22章。第22章的前半部分整体是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，用了4个小段阐述了人当有的选择和神的主权。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的感悟是，日常行为的每一个选择，总要想到那造物的主，因为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容神一人。在这一段中，还有广为人知，但也容易被误读的经文。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。这里的教养是什么意思？当行的道又是什么意思？怎样做到让孩童到老也不偏离呢？ 我在这里就卖个关子，盼望弟兄姐妹在下周读经的时候可以参照注解反复思想。22章的下半段进入到智慧人的言语，这些箴言的目的都是为了使人依靠耶和华。从这里到24章结束，一共有30个忠告，读起来非常通顺明白。我们若心里存记，嘴上咬定，这便为美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箴言都融合到我们的生活中，变成我们的习惯，从而活出合主心意的生命。纯心诚实敬畏主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